段秀实，字成功，陇州千阳人。祖父段达，任左卫中郎。父亲段行琛，任桃州司马，因段秀实追赠扬州大都督。段秀实生性极为孝顺，六岁时母亲生病，他七天滴水不进，等母亲病情好转才进食。长大后为人沉稳厚道而有决断。天宝四年，安西节度使马林察任命他为别将，随从征讨护密国有功，受任安西府别将。天宝七年，高仙芝代替马林察率军围攻达罗斯，黑衣救兵到来，高仙芝大败，军士失散。夜里听到都将李四业的声音，便大声斥责他说，战败而想逃脱，不是大丈夫所为。李四业十分惭愧，于是与段秀实收拢散兵，重新组成军队。回师后，李四业向高仙芝请求任命段秀实为判官，受任斥候府果驿。天宝十二年，封长清代替高仙芝征讨大伯律，军队驻扎在赫萨牢城，交战获胜。封长清追击敌军，段秀实进言说，贼兵疲弱，是引诱我们，请防备左右，搜索山林。于是歼灭了伏兵，改任绥德府折冲。肃宗在灵武即位，征召安西兵节度使梁载，梁载暗怀意图。段秀实对李四业说，哪有天子告急，臣子安然不动，听信福旺之言，这难道是明公的本意吗？李四业于是面见梁载，请求发兵，梁载听从。于是出动步兵骑兵五千人，命李四业统帅赶赴朔方，以段秀实为援军，多次立有战功。段秀实父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，毁损身体。李四业被任命为节度使后，思念段秀实如同失去左右手，上表请求让他起复，任意网友充任节度判官。安庆绪逃奔邺城，李四业与各军围攻他，安西军的辎重留在河内。于是奏请段秀实任怀州长史，主持军州事务，加任节度留后。各军在仇思冈交战，李四业被刘箭射中，死于军中，众人推举安西兵马史力飞原理代替他。段秀实听说李四业的丧讯，便写信给先锋将白孝德，命他派兵护送李四业的灵柩到河内。段秀实率领将士官吏在边境哭吊，拿出私人财产办理丧事。立飞原理赞赏他的义举，奏请试用为光禄少卿，仍任节度判官。邙山之战失败，军队移驻邺城，立飞原理被部下杀死，将佐也多遇害，只有段秀实凭智慧保全。众人推举白孝德为节度使，人心逐渐安定，又升任试用光禄卿，任白孝德的判官。白孝德改镇兵宁，奏请段秀实试用太常卿，知度营田二副使。大军西迁，所过之处掠夺，又因兵宁缺粮难以运输，便请求在奉天驻军。当时公仓也已枯竭，县吏忧恐多逃匿，成群结伙抢劫偷盗，白孝德不能禁止。段秀实私下说，如果让我做军后，不会这样。军司马将这话告诉白孝德，于是任命段秀实为都虞后，代理奉天行营事务，号令严明统一，军府安定。戴宗听说后赞叹许久。军队返回兵宁，再次任都虞后，不久受任荆州刺史。大历元年，马林奏请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军中有能拉24世功而犯盗窃罪的人，马林想赦免他，段秀实说，将领有私爱，法令就会不依，即使韩信、白起再生也不能治理。马林认为他的意见正确，最终杀了那人。马林处理事务有不合理处，段秀实一定坚决争论，直到马林认错才罢休。马林修筑荆州城，段秀实掌管留后事务。马林返回后加授御史中丞。马林奉诏一镇荆州，其部众曾从四镇北庭赴难中原，侨居后又突然迁移，积久劳苦怨愤。刀斧将王同之趁人心动摇，煽动作乱。有人告发此事，并说以言更警戒，鼓声为号。段秀实便召来鼓手，假装恼怒他节奏失当，并告诫他说，每更结束必须来报，每次报告就拖延几刻，四更结束天已亮。时间错乱，王同之的叛乱未能发动。第二天告发者又说，今夜将焚烧草场，约定救火的人一同作乱。段秀实命严加警戒，半夜火起，便下令军中 救火者斩。王同之在外营请求入内救火，不被允许。第二天将他斩首，逮捕处死七党羽十余人示众，说敢后迁移者灭族。于是迁往荆州，到达治所后人烟断绝，且无粮仓。朝廷担忧，便下诏马陵遥管正引二州，以供养金元军，命断秀石为留后，二州治理得很好。马陵感念他的功绩，又奏请任行军司马兼都指兵马使。大历八年，吐蕃来犯，在盐仓交战，我军失利，马陵被敌寇阻隔，到傍晚未归，败将溃兵争相入城。当时都将焦令慎与四五位将领狼狈而至，段秀石召来责备说，兵法失去主将，部下当斩，你们忘了死节而想安家吗？焦令慎等人恐惧，下拜数十次。段秀石将城中未出战的士兵全部驱赶，命骁将统领东靠古原，布列骑兵表示将战，同时收拢败兵。吐蕃军望见，不敢逼近。到夜里，马陵才得以返回。大历十一年，马陵病重，不能理事，请段秀石代理节度副使兼左厢兵马使。段秀石便任命石将张雨飞为昭照将，分兵按甲，以防非常。马陵去世，军中在内行哭父丧，李汉会在外接待宾客，非亲近者不得居丧侧，聚谈离利者捕捉囚禁。都虞后史廷干、皮将崔真、张景华谋作乱，段秀石便送史廷干到京师，调崔真及张景华到外镇，军中于是安定，未杀一人。不久受任段秀石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四镇北庭行军金元正引节度使。三四年间，吐蕃不敢犯边，他清廉简约平易，远近称赞。非公事集会，不听乐饮酒，私事无歌妓侍妾，无多于财货，公务之后端正居处静思而已。德宗即位，就地加授检校礼部尚书、张掖郡王。建中元年，宰相杨炎想实行元宰旧策，修筑元州城，开凿陵阳渠，下诏中使上奏，并问段秀石是否可行。段秀石认为正值春季，不可兴土工，请等农闲。杨炎认为他阻挠自己谋划，便任命他为司农卿，以兵宁节度使李怀光兼金元节度使，以经营西部。不久，刘文喜反叛，筑城之事也未实现。建中四年，朱子盗据宫阙，元修教朱子假意迎接銮驾，暗中实现叛逆之志。朱子便派部将韩明率马步三千人急速奔赴奉天。当时仓皇之中没有武备。朱子因段秀石曾任金元节度使，很得是心，后霸兵权，以为他激愤已久，必肯同恶，便召来商议。段秀石起初假意顺从，暗中劝说大将刘海滨、何明礼、姚令言判官齐灵月同谋杀朱子，以兵迎天子。三人都是段秀石平素讲拔愈合的，便都答应。到韩明追赶銮驾，段秀石认为宗庙社稷危在旦夕，便派人急告齐灵月偷取姚令言的印符，未能成功，便盗用司农四印符追兵。韩明到洛邑得到符节，军人也辨不清印文，惊惶而回。段秀石对刘海滨等人说，韩明回来，我们这些人没有活路了，我当直接搏杀朱子，不成则死，终究不能向此贼称臣。于是与刘海滨约定是及时接应，并命何明礼在外响应。第二天，朱子召段秀石议事，元修、姚令言、李忠臣、李子平都在座。段秀石身着戎服，与朱子并膝而坐，谈及建位，段秀石勃然而起，抓住元修的手腕，夺过他的相护，奋力跃起向前，唾朱子面大骂，狂贼，我恨不能斩你万段，我岂能随你反叛。于是击打他，朱子举臂自卫，只击中其额头，流血匍匐而逃，凶徒愕然，起初不敢动。而刘海滨等人未至，段秀石便说，我不与你同反，为何不杀我？凶徒群至，于是遇害。刘海滨、何明礼、齐灵月相继被杀。德宗在奉天听说此事，惋惜他未被委以重任，垂泪良久。起初段秀实践进兵寡少，不足以防备非常，便上书说，臣听说天子称万圣，诸侯称千圣，大夫称百圣，这是以大治小，以十治一，尊君卑臣，强干弱枝的道理就在于此。 如今外有不臣之虏，内有抗命之臣，私下观察进兵不精，数量甚少，一旦有患难将如何对待？况且猛虎所以使百兽畏惧，是因有爪牙，若去掉爪牙，则犬猪马牛都能成为对手。恳请陛下稍留胜率，希望有万分之一之补。到金元兵作乱，征召神策六军，竟无一人到来。段秀实守节不二，最终死于贼手，其名略亦列如此。新元月年二月，下诏说：建威致命位之中，林亦有勇卫之列，你勉励臣节，不惧杀身，我表彰你的功勋，光大典礼。说我无德，不能顺应天意，遭遇此身忧，便乱起于都邑。你等亲事惶然无所依归，被威逼所加，资免混同。已故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礼部尚书兼司农卿上柱国张掖郡王段秀实，操行如山岳耸立，忠厚精纯至极，一行于色，永必有人。昔日曾镇金元，显著威惠，叛族之训，已成咨询于你。贼诸子藏奸，以诈欺骗于你。你守人臣之大节，见元恶之深情，端正立于国门，挺身面对白刃，誓碎凶魁之首，以报君父之仇，视死如归，屡虎致世。唉，天未悔祸，事败垂成，雄风壮图，震骇群盗。西王主守死以全节，周以正色而抗辞，只有我姓陈，无愧前者。声震寰宇，意贯古今，足以激励人伦，光昭史册。没有特殊等级的赏赐，何以表彰非常之功？于是议定筹功，特抄长线，著于甲令，树立此封，可赠太尉，谥号忠烈，交付史官，仍赐十封500户，庄宅各一区。长子与三品正云官，诸子与五品正云官。仍停朝三日，收复京城后，以礼葬祭，金表门闾。朕承天至民，统御一诏，一人不得其所，是我的罪过。何况诚信不达，屡至寇荣，使报义之臣陷于凶逆，有临危致命，死后更加彰显。有因事成功，权变以何道？若立于社稷，存亡一致，仇报之典，起现常理。全部委托所司访查其事迹，续据条奏，当家褒义，赐其警复，图像于云台，书功于鼎仪，以表彰我有符节死义之臣，传于不朽。德宗还京，又下诏说赠太尉段秀实秉持贞烈，激励颓风，仓皇之中逆运雄断，江书国难，鬼收寇兵，挫其凶谋，果成无事，挺身直进，奋击魁首，英明凛然，震脉千古。因派官致祭，并金表门闾，所需葬事一切官给，仍于墓所官位立碑，以扬美烈。自贞元后，历朝凡设书节文褒奖忠烈，必以段秀实为首。其子段伯伦累官至太子詹事。大和二年正月上奏，王父赠太尉秀实，依前后至敕命所司至庙立碑，金银造已毕，取金月25日行生复礼。下诏说段秀实中尉宗社，公配庙时一封所积，千载凛然，隔代勋吏须异于同辈，一次灵卷500匹，以度之物充。仍命所司贡少劳，并给鲁布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检教。不久加授段伯伦检教左散骑常侍兼殿中监。大和四年11月，升任右京无畏大将军兼御史大夫，充任皆使。大和八年7月，检教工部尚书，充任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使，入朝为太仆卿，去世。宰相李时上奏说段伯伦是段秀实之子，自古允身以为社稷者，没有比段秀实更贤的。文宗敏然说段伯伦应加附赠，并停朝一日，以礼待忠臣的后嗣。颜真卿，字清晨，琅琊临沂人，他的五代祖颜之推，曾任北齐黄门侍郎。颜真卿年少时勤奋学习，有文采，尤其擅长书法。开元年间考中进士，名列甲科。他因为孝敬父母而闻名，四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担任河西陇右军是副屯交兵使。五原有一桩冤案，长期未能判决，颜真卿到任后立刻审理清楚。当时正值天旱，冤案判决后 便下了雨，郡中人称之为御史雨。他又担任河东朔方市府屯交兵使。有个叫郑延作的人，母亲去世29年，仍停关在僧舍的墙边。颜真卿弹劾了他，郑延作兄弟30年不被任用，天下为之震动。升任殿中侍御史、东都机采访判官，转任侍御史、五部员外郎。杨国忠因他不依附自己而恼怒，将他外放为平原太守。安禄山谋反的迹象非常明显，颜真卿以连绵大雨为借口修筑城墙，疏通护城河，暗中统计壮丁，储备粮草，却表面上与文士聚会，在城外池中泛舟饮酒赋诗。有人向安禄山进谗言，安禄山也秘密侦查他，认为他是个书生，不值得担忧。不久，安禄山果然反叛，河朔地区全部陷落，只有平原城守备完善。颜真卿于是派私兵参军李平骑马疾驰上奏。唐玄宗起初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，感叹道：河北24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？等李平到来，非常高兴，环顾左右说：朕不认识颜真卿是什么样子，他竟能做出这样的事。安禄山起初还送文书给颜真卿，命令他带领平原博平的军队7000人驻守河津，以博平太守张献之为副将。颜真卿于是招募勇士，10天内得到10000人，派陆氏参军李泽交统领检阅，以刁万岁、何林、徐浩、马相如、高亢郎等人为将领。安禄山攻陷洛阳后，杀了留守李树七、御史忠诚卢毅、判官蒋清，派段子光拿着3人的头颅来河北示众。颜真卿担心动摇人心，于是欺骗众将说：我认识这3个人，这些头颅都不是真的。于是腰斩了段子光，秘密藏起3人的头颅。过了几天，他取出3人的头颅，戴上冠饰，用草扎成身体，装入棺材祭奠，设立灵位痛哭，人心更加归附。安禄山派他的部将李隐凑、高淼、何千年等人防守土门。颜真卿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与长史元吕谦密谋杀死李隐凑、高淼，并将何千年押送京城。土门被打开后，17个郡在同一天归顺朝廷，共同推举颜真卿为统帅，得到军队20多万，横跨燕、赵地区。朝廷下诏加封颜真卿为户部侍郎，仍兼任平原太守。清河客李鄂20多岁，与郡中人前来请求援军，对颜真卿说：听说您正义刚烈，首先倡导顺应大势，河朔各郡把您视为长城。如今清河实际上是您的西陵，我有幸寄居在那里，了解他的虚实，知道他可以被您所用。如今计算清河的积蓄足以达到平原的3倍富足，士兵可以比平原强2倍。您如果安抚他，他就会成为您的复兴辅车之郡，其他小城指挥起来就像手臂使唤手指一样。只要您有意，谁敢不听从？颜真卿借给他1000士兵。李鄂将要离开时，颜真卿对他说：军队出发了，您有什么指教吗？李鄂说：如今听说朝廷派程千里统领10万大军从太行山东下，要从池口出兵，却被贼军扼守，军队无法前进。现在如果先攻打魏军，斩杀袁之泰，太守司马垂可以担任西南主将，分兵打开池口的道路，让程千里的军队出兵讨伐叶郡、幽灵、平原、清河，联合志同道合的10万大军攻打洛阳，分兵控制要冲。估计朝廷军队也不少于10万，您应当坚守壁垒，不要与敌人挑战，不出几10天，贼军必定溃败，并互相算计。颜真卿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发文书给清河等郡，派他的大将李泽交、副将平原县令范东富、皮将何林、徐浩等人进军，与清河的4000人会合。博平也派来1000人，3郡的军队驻扎在博平，距离唐邑县西南10里。袁之泰派他的部将白四深、以树蒙等人率领20000人前来迎战，贼军大败，被斩首10000多人。唐肃宗前往灵武后，任命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、河北采访招讨使。安禄山乘虚派史思明、尹子奇猛攻河北各郡，饶阳、河间、锦城、东安相继陷落，只有平原、博平、清河3郡坚守，但人心危乱动摇，无法再振作。至德元年10月，颜真卿放弃郡城，渡过黄河，经过江淮、荆襄。2年4月， 在凤翔朝见皇帝，被任命为宪部尚书，不久加授御史大夫。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一带着醉容上朝，建议大夫李和济在朝班上行为不严肃，颜真卿弹劾了他们。崔一被贬为右庶子，李和济被贬为西平郡司马。元帅广平王率领朔方藩汉军队号称200,000前来收复长安。出发告别那天，百官在朝堂拜谒，百官参拜，广平王答拜，告别时也是如此。广平王在宫阙前没有骑马，步行走出木马门后才骑马。管崇嗣担任王的都虞后，比王先上马，颜真卿上状弹劾他。唐肃宗说，朕的儿子每次外出，朕都谆谆教诲告诫他，所以他不敢失礼。管崇嗣是老将，有脚病，姑且宽容他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于是把奏状还给了颜真卿。虽然天子流亡，但典章法度并未废弃。等到皇帝将要返回宫阙，派左司郎中李训先行，安排祭告宗庙的礼仪，有关部门签署祝文，自称四皇帝。颜真卿对礼仪使崔器说，太上皇还在蜀地，这样合适吗？崔器立刻上奏修改了。皇帝下旨慰劳，认为他是明儒，深明礼制。当时太庙被贼军毁坏，颜真卿上奏说，春秋时新宫发生火灾，鲁成公哭了3天，如今太庙已被盗贼毁坏，请陛下再野外筑坛。皇帝面向东哭泣，然后派使者，最终未能采纳。对于军国大事，他知无不言，因此被宰相记恨，外放为同州刺史，转任蒲州刺史，被御史唐明陷害，贬为饶州刺史。不久又拜授升州刺史、浙江西道节度使，征召为刑部尚书。李辅国假传诏书将唐玄宗迁到西宫，颜真卿便首先率领百官上表请求问候起居。李辅国厌恶他，上奏将他贬为彭州长史。唐代宗即位后，拜授颜真卿为利州刺史，升任户部侍郎，任命为荆南节度使，尚未赴任就被免职，改任尚书左丞。皇帝从陕州将要返回长安，颜真卿请求皇帝先夜拜武陵九庙，然后再回宫。宰相元载对颜真卿说，您的见解虽然好，但不符合实际情况，怎么办？颜真卿愤怒地走上前说，用不用在于相公，近年的人有什么罪，但朝廷的大事难道能经得起相公再次破坏吗？元载深深怀恨在心，不久改任检校刑部尚书之省事，多次晋封为鲁郡公。当时元载引用私党，害怕朝臣议论他的短处，于是请求百官凡事要论事，都必须先报告长官，长官报告宰相，然后才能上奏皇帝。颜真卿上书说，御史中丞李靖等人传达宰相的话，说奉皇帝旨意，因为各司官员奏事很多，朕不但烦劳审阅，但所奏之事多夹杂谗言毁谤，从今以后论事的人，各司官员都必须先报告长官，长官报告宰相，宰相确定可否，然后再上奏。我自从听到这些话以来，朝野喧哗，人心也多有衰退。为什么呢？各司长官都是显贵官员，他们的话都能直接上达天子。郎官、御史是陛下心腹耳目的臣子，所以派他们出使天下，事情无论大小得失，都让他们访查，回朝后奏文，这是为了广开视听，通达四方。如今陛下想要自己屏蔽耳目，使自己不聪明，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可说呢？诗经说，嗡嗡叫的苍蝇落在荆棘上，谗言没有穷尽，搅乱四方国家，因为它能变白为黑，变黑为白。诗人非常厌恶他，所以说抓住那些谗人扔给豺狼虎豹，豺狼虎豹不吃，扔到北方荒芜之地。夏朝的伯明、楚国的无极、汉朝的江充都是谗人，谁不厌恶他们？陛下厌恶他们，很符合君主的体统。陛下为何不深入审查那些言论虚妄诬陷的，就是谗人，就诛杀他们；那些言论不虚的，就是正人，就奖励他们。陛下舍弃这些不做，使众人都认为陛下不能明察，厌倦听懒，用这些话作为借口，拒绝见证，我私下为陛下痛惜。我听说唐太宗勤于听政懒奏，各种政事因此得到治理，所以制定了司门事，说那些没有门籍的人，有紧急奏事的都让监门司和帐家引导上奏，不许阻拦。 这是为了防止闭塞蒙蔽，还设置了两匹力障马，需要乘坐就立即前往，所以能平治天下正是用了这种方法。填饱以后，李林甫威权日益盛大，群臣不先咨询宰相就直接奏事的，仍假托其他理由重伤，但还不敢明确约束各司，让他们先报告宰相。又有宦官袁思义每天到中书省宣读诏令，唐玄宗的动静必定告诉李林甫，李林甫预先进奏请求，玄宗惊喜如同神明。因此李林甫的权柄恩宠日益加深，百姓道路已目，皇帝的意思不能向下传达，下面的情况不能向上通报，所以逐渐导致潼关之祸都是权臣误主，不遵守太宗法令的缘故，逐渐衰败到了今天。天下的弊病都集中到了陛下身上，难道是陛下招致的吗？大概是从来的过程渐进的，自从艰难之初，百姓尚未凋敝，太平治理本可以立刻实现，但碰上李辅国专权，宰相专政，互相姑息，不肯直言，大开三司，不安抚反侧之人，逆贼散落，将士向北投奔党项，聚集土贼，至今成为祸患。伪将互相惊恐，因为史思明危惧，煽动他们再次反叛。再加上如今相州战败，东都陷落，先帝因此忧虑辛劳，以至于减损寿命。我每次想到这些，痛彻心骨。如今天下战乱未止，创伤未平，陛下怎能不每天听到正直言论来扩大视听，却要突然阻塞忠直的言路呢？我私下听说，陛下在陕州时，奏事的人不限贵贱，务必扩大见闻，这是尧、舜的事迹。所有臣民都认为太宗的治理可以翘足而待。我又听说，君子难进易退，由此说来，朝廷开启不忌讳的言路，尚且怕人不说话，何况心怀厌倦懈怠，让宰相宣布旨意，让御史台列出条目，不让直接进奏，从此人人不敢奏事，那么陛下的见闻只限于三五个人。天下之事正要浅口结舌，陛下以后看到无人奏事，必定认为朝廷无事可论，哪里知道他们是畏惧而不敢进言，那么李林甫、杨国忠这样的人又要兴起了。所有臣民认为危险时期又翘足而到了，像今天这样的事自古以来没有过，即使李林甫、杨国忠也不敢公然如此。如今陛下不早日觉悟，渐渐成为孤立，以后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实在知道忤逆大臣罪在不测，但不忍心辜负陛下，无比恳切急迫。他的奏书就是这样激切。于是宦官们争相抄写那本在外传播。后来颜真卿代理祭祀太庙，因为祭器不整修而向朝廷进言，元宰以诽谤的罪名判他有罪，贬为峡州别驾、抚州、湖州刺史。元宰被处死后，拜授刑部尚书。唐代宗去世，他担任礼仪使。又因为高祖以下七位先帝的谥号繁多，于是上意请求以最初的谥号为准。元宰用谄媚的话排挤他，于是作罢，扬言担任宰相，厌恶他，改任太子少傅、礼仪使照旧，表面上是尊崇，实际上是削夺他的权力。如起专权，忌惮他改任太子太师，罢免礼仪使，并告诉颜真卿说，地方上的职务哪里合适。颜真卿在中书省等候卢杞说，我因为偏狭的性格被小人憎恨，流放贬逐不止一次，如今已年老体弱，希望相公庇护。相公的先父忠诚的头颅被送到平原时，脸上的血我不敢用衣服擦拭，而是用舌头舔净，相公忍心不相容吗？卢杞惊愕的下拜，但心中含着怒气。适逢李希烈攻陷汝州，卢杞于是上奏说，颜真卿为四方所信服，派他去劝谕李希烈，可以不动用军队。皇帝同意了，朝廷上下一片震惊。李勉听说后，认为失去了一位元老会给朝廷带来羞辱，于是秘密上表请求留下颜真卿，又派人到路上拦截，没有来得及。初次见到李希烈时，想要宣读诏书旨意，李希烈的养子一千多人拔出刀，争相上前逼迫颜真卿，将要吃他的肉。各位将领围聚环绕着谩骂，举起刀来对着他，颜真卿纹丝不动。李希烈急忙用身体遮挡他，挥手让众人退下，众人退去，于是拱手行礼，让颜真卿进入馆舍。于是逼迫他起草奏章，要求为他洗血罪名，愿意停止用兵。多次派遣颜真卿哥哥的儿子颜宪和随从官吏 共几批人相继到京城，皇上都不回复。每次给孩子们写信，只嘱咐要严格供奉家庙，抚恤孤儿罢了。李希烈大宴逆党，召颜真卿入座，让他观看表演诋毁嘲弄朝政的戏。颜真卿愤怒地说：“相公，你是臣子，怎么能让这些人这样呢？”拂袖起身，李希烈惭愧，也呵斥制止了戏子。当时朱涛、王武俊、田悦、李娜的使者都在座，看着颜真卿对李希烈说：“听说太师的名望德行很久了，相公想要建立大号，而太师到来岂不是天命正位？想要找宰相，谁能比太师更合适呢？”颜真卿严肃地斥责他们说：“这是什么宰相？你们听说颜杲卿吗？
是我的兄长。
安禄山反叛时，他首先发动义兵，到被害时骂不绝口。我现在年近80，官至太师，坚守我兄长的气节，死而后已，岂能受你们的引诱胁迫？”众贼人不敢再开口。李希烈于是拘禁颜真卿，命令10个士兵看守，在院子里挖了一个1丈见方的坑，说坑严，颜真卿安然自得，不介意。后来张伯仪在安州战败，李希烈让人拿着张伯仪的金节和首级向颜真卿夸示，颜真卿痛哭倒地。后来他的大将周增等人谋划袭击汝州，趁机回兵杀李希烈，奉颜真卿为节度使。事情泄露，李希烈杀了周增等人，于是把颜真卿送到龙兴寺。颜真卿估计必死，于是写遗表，自己写墓志铭，祭文常常指着卧室西墙下说：“我的葬身之处。”新元元年，朝廷军队再次振作，逆贼担心蔡州发生变故，于是派他的将领辛景真、安华到颜真卿的住所，在庭院中堆积柴草，浇上油，并且传达逆贼的话说：“不能屈节，就自己烧死。”颜真卿于是投身火中，辛景真等人急忙制止他，又报告了李希烈。德宗收复宫阙，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在诸子党羽中暗里处死。李希烈听说后发怒。新元元年8月3日，于是派宦官和辛景真等人杀颜真卿，先喊道：“有圣旨。”颜真卿下拜，宦官说：“应该赐你死。”颜真卿说：“老臣无状，罪当死，但不知使者何时从长安来。”宦官说：“从大梁来。”颜真卿骂道：“乃是逆贼罢了，何来的圣旨？”于是勒死了他，享年77岁。等到淮泗平定，贞元元年，陈仙琪派人护送颜真卿的灵柩回京城。德宗悲痛异常，停止上朝5天，追谥为文忠。又下诏说：“君臣之义，生前记录其功绩，死后后代其礼仪，何况才能足以匡国，忠诚至于牺牲。”朕自己感叹，日夜思虑。已故光禄大夫、守太子太师、上柱国鲁郡公颜真卿，气质天资，公正忠诚杰出，出入四朝，坚贞一贯。适逢贼臣扰乱，委任他安抚小玉，被拘禁胁迫多年，至死不屈，考察他的圣节，实在如同活着。朕导致此祸，惭愧悼念不及，于是推崇加命，并严禁你的后嗣，可追赠司徒，仍赐布帛500段。儿子颜赟、颜硕等丧制结束后，有关部门奏报破格授予官职。贞元6年11月南郊祭祀，射书节文授予颜真卿一个儿子五品正元官，所以颜赟得以录用。文宗下诏说：“朕每次阅览国史，见到忠烈之臣，未尝不感叹良久，想要有所报答。听说从懒弘氏实在是颜杲卿、颜真卿的孙子，永久思念九原，既然不可再生，表彰他们的后嗣确实合乎典则。考核政绩已经深于仕途的，任命到中书省，官位位列于士大夫的，让他们辅佐左辅，希望使天下再兴一风。”任命颜真卿的曾孙颜弘氏为同州参军。国是武臣中的英杰，如果没有扬言弄权，如果任用他为将，就能施展他的才能，怎么会有诸子之祸呢？如颜真卿学问丰富，坚守正道，保全气节，是文臣中的豪杰。如果没有卢杞厌恶正直，如果任用他为相，就能推行他的主张，怎么会有李希烈之叛呢？国家得到贤才就安定，失去贤才就危险。德宗在内信任奸邪，在外排斥良善，几乎导致危亡，这是应该的啊。一 以人为己任，不也沉重吗？死而后已，不也遥远吗？二位君子坚守道义而死，为时代留下训诫，是世所罕见的世人，光大了文武之道。赞语说，自古人都要死，得到正命是顺。二位公去世，万代留下训诫。